六岁到99岁中间经过十三年的时间，神在13年当中，在亚伯兰的圣品里面没有记下一句话。我们知道就是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在亚伯兰这件事情里面，神是不讨他喜悦，所以把他放在一个冷宫，给他试验他。你就凭自己手去做这个事情，好，我不管你，我也不跟你讲话，我也不理你。许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属灵的经历。所以说神许多时候凭自己去做的时候，神也把我们放在一个时候去考验我们会不会回转过来。第五章的第一节，我回头过来一下，漏了一下题要提的地方。第五章的第一节的解释以后，跟在亚伯兰的圣品里面有两个解释以后，一个就是22章，一个就是五章解释以后。在第五章的解释以后，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再一次祝福立约，一个好的一个光景。但还但是22章的解释以后呢，是神在哪里再一次考验他的仆人，要将自己的儿子以撒献上的一件事情。这两个解释以后，都对照上文来看，就可以看到一个属灵的教训。神为什么要解释以后要来试验他的仆人？17章里面，在这一章里面呢，可以跟新约里面的关系很重。犹太人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大概他从这一章跟他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一章。亚伯兰跟亚伯拉罕的名字在这个时候改了。亚伯兰以前的名字的意思，亚伯拉罕以前名字的意思，在这里先找出来的时候也是有点意思的。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应许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跟15章跟12章的那个第一节到13节有些不同，已经比较 detail 起来，所以有许多 dispensation 努力在这一节章里面找到更具体的什么国家、家庭啊、文书啊、universe 啊、宇宙、国家、家庭的一个 dispensation 时代的分类。好了，到起定礼乐，在保罗的在新约里面，在各里里面已经有他的对照的意思，在我们里面也把它稍微点一点，就是说银子从外人买来的，剩来的，那对的，这个是二节。你们世世代代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的后裔以外，用银子买来的，生来第八天的对手隔离。接着圣经也可以这样子稍微灵异把它解一解，在救恩救赎方面的意思。所以说生来的，我们不是生来，我们不是生在亚伯拉罕家的希伯来人，我们是希利尼人，对吗？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在后裔以外的，但是我们是用银子买来的。银子是一般上都是表彰主耶稣的救赎，凡是从救赎救恩金子一般通常都是主耶稣的神的性情品格。银子是神的救赎，我们是后裔以外的，用银子买来的。我们也在那个地那在复活的一天里面承受神为我们预备的隔离，这个是指苏联的意思来说。亚伯拉罕的隔离是肉体做永远的样，但是神所给我们的隔离是属灵上的永远的样。
八为什么解咒复活呢？
啊， 什么？哦，这个是不一定要解决复活，就是说我们通常七天把它圆完了，第八天就是一个新的一天就圆起了，也不要太顾及这个论点，就是说通常我们都是第八天复活的一天呢，这样子。这是第好像我们去的头一天，我们说它是复活的一天，主耶稣复活的礼，也不一定有这样子讲呢。就是说，在新的一天啊，新的一个 一个 term 里面，新的一周里面，那么我们都是有新的神给我们一个隔离。我想我在我是讲的。
弟兄姊妹们有什么？你在这几张里头，你也要有点看见，那么就可以坐在位置上，简化的交通一下。不要客气哈。那么弟兄姊妹们客气，就我就不客气了。刚才何弟兄给我们把那个历史上的一些的背景和有关联的事情都提述了一下，不过有一点我想提一提的，就是关乎以利以谢的出处。在我个人看，是从荷兰或者是乌尔，在荷兰的时候买来的那个可能性会高一点。因为主要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一个人在亚伯拉罕的家里头的年日相当的长久，因此才能，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受影响，学习到敬畏神、寻求神、服神的传命、尊主伟大这些功课。同时呢，如果那十四章的那个鲁勒啊，就恐怕那个机会会少一点，因为十五章所发生的事情是紧接着十四章以后不久的。那么这样子一看，从这个时间上看来，那么这个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啊，因为那么短促的时间不能让亚伯兰的心是那样的放纵在以利以谢的身上。因为十五章我们看到的这事以后，一开始是这事以后，这事是什么呢？就是上边四王五王战争他去救罗德这一件事情。当然直接的是讲到索多玛王跟他当中的一些交涉。那么这事以后，那么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么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神就向亚伯兰显现，也向他说话。我想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们去注意一件事情，神在人中间每一次的启示或者每一次的显现都有他特别的原因的也可以说有特别的背景在那里的。如果我们用背景这个话来看的话，十五章神没有给亚伯兰说话以前，亚伯兰当时的心思是怎么样的呢？从这事以后和神跟他说话的时候，第一句我们能看到一个问题来，经过了跟索多玛王当中的那些交往，或者说对四王的那一个 征战，这个事情已经过了，要不然也已经是取到了得胜。但是当亚伯兰在这些事情经过了以后，回想一下那一种情形，我想弟兄姊妹们你能体会得到亚伯兰里边有一个重担。虽然我到这个迦南地来已经是照着刚才何弟兄给我们算出来这个年数十五章的时候呢，大概也差不多九年左右，还算是外人，还不是土人。那么在人口或者那个各方面的关系来说呢，还不能说是生根的。那么好了，为了救罗德，他马上就发觉一件事情，他得罪了很多人，他没有给面子索多玛王，他得罪了四王。哎呀，这些对头都不是很容易应付的。虽然照着何弟兄刚才提起这个数字，也很有可能他家里上上下下老老嫩嫩加起来1000人左右，但是还不能算是很大的一个家族。同时这个家族里头的那一个主要的成员太稀薄了，夫妻俩就没有了，其他呢全是奴仆，不能成为一个主。是在这一种情形的里头，亚伯兰心里头就有一个重担，叫他惧怕，我以后的日子会不会有因着树立了那么许多的对头而引来难处呢？如果真有这些难处来的时候，我可以说是人孤势单，能不能应付得过来呢？虽然这个地方是神把我带来的，但是形式上是对我这样不利，我怎么能逃避得过前面要来的一些难处呢？可不，在那一件事情以后，在亚伯兰心里头一直给这一件事情来缠绕着，不够安息。那当然这个不够安息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自己真实的放进神的应许里，也就是说没有很完整的去取用神的信实。如果他眼睛是看着神信实的话，那么这个环境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在他心思的里头怎么会成为一个重担呢？因为神把我领到这个地方，神要负我的责任。但是问题在这里，到这一个时候，亚伯兰里头还有许许多多要学习的功课，其中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成全神的应许必须让神自己去做，而不是用人所做的去配上神所要做的。那么我说了这么一大段话，要引出一个什么问题来呢？我想弟兄姊妹你能注意，当神给亚伯兰的应许的时候，不是我曾经跟弟兄姊妹提过有两个重点吗？第一个是地的问题，第二个是后裔的问题吗？从十二章一直到14章，我们可以说那是地的问题。 在地的问题上头受考验，在地的问题上接受神的造就。也可以说在地的问题上是代表着一个什么东西，人在其中或者人在地上的生活。因为在地的问题的解决一直是把亚伯兰带进一个这样的功课里，在生活上去享用神的恩典。那么在生活上享用神的恩典，对神永远的计划来讲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人对神的一个认识经历而已，对神永远的计划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间接的关系有，那个人认识了神，他把自己放进神的计划里，那么这个算是间接的关系。但是直接在神的计划里头要显出那个作用来呢，在地的过去十二十三十四章里头就没有很直接。那么等到十五章呢，神把亚伯兰带进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这一个学习一直连到二十二章。但十五章到十七章是一个开始，是什么问题？如果从亚伯兰所要学的功课来说，那是算是第四个功课，是神把他带进学习以神为师这一个认识和经历。就好像是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什么信耶和华呢？以神为师，就是他怎么说就是怎么样。但是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在他学习以神为师的那个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儿子的问题，后裔的问题，那就是人的问题了。刚才何弟兄已经提到了，你没有人你怎么成为多国呢？你没有人怎么成为那个后裔在什么地方来呢？哎呀，但是神已经给亚伯兰有地上的尘沙那样多的子孙的应许好多年了，可是亚伯兰就没有，不要说儿子没有，连女儿都没有。当然我说这个话是因为说一般来讲女儿就不算是那个家族的传宗接代的人，儿子才是。现在说儿子没有连女儿都没有，就是什么都没有。在这种情形的里头，神的应许里头第二件事情怎么去成全？而儿子的问题呢和地的问题呢一摆在一起一比较，那就大得多了。甚至我们可以看见儿子的问题的解决，地的问题就解决，儿子的问题不解决，地的问题就不解决。从这个因果上头来看，儿子的问题比地的问题大得多了。但是呢，在儿子的问题里头并不仅是与地的问题发生关系，更重要的就是亚伯兰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亚伯兰要使万族得福。那么这些事情都与儿子发生关系， 你有儿子才能有。有什么？有那个数不过来的那个地上尘沙那样的子后裔。你有了儿子，然后才能叫万族要因他得福。没有儿子，亚伯兰过去了，那就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剩下，你怎么能叫别人得福？那么这个儿子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关乎神那个永远计划里头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更主要的，我们读到22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儿子的问题，或者说是后裔的问题，是更主要的，是指着耶稣基督。那就牵连到亚伯兰的属灵的后裔、血肉的后裔、血统的后裔，是地上的尘沙，一般人都这样给我们指出来。天上的星星是指着那个属天的子孙，那么这个属天的子孙怎么产生出来的？这个不是亚伯兰所能产生的，是从救赎里头产生的。而救赎我们今天看明白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耶稣基督是亚伯兰的，是神给亚伯兰的应许里头所指明的那一个后裔。那么因此现在来到一个地步，神把亚伯兰带进解决后裔的问题上。第一步是儿子，可是在那个情形的底下，亚伯兰没有儿子，不仅是没有儿子，你可以说他们这个老夫妻啊是孤孤单单的，家里所有的就是都是仆人，没有儿子，没有最接近的人。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注意到神现在一开始向亚伯兰说话，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你叫他怎么不惧怕呢？这是环境叫他不能不恐惧。我们这样说，环境上给亚伯兰的恐惧是有根据的。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神自己说：“你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因为我是你的盾牌，我是护卫你的，我是保障你的，我是叫你不受损害的。从神给亚伯兰这一个应许，你就看见当时亚伯兰在环境里，在眼见里所加给他的那个压力是多重。但是感谢神，神一向他显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给他安慰：我是你的盾牌，如果有什么伤害来，那个伤害都落到我的身上，不会碰到你，所以你不必害怕。这是神的安慰，把他带过当时的恐惧。然后神继续又说，这是神这一次向他显现的直接的意义。消极的意义是做他的盾牌，直接的意义是说，你大大的赏赐你。这一句话的翻译应当连上上边的那一节才够清楚。中文这个翻译就失去了很多丰富。这里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也是你的赏赐。”不仅是大大的赏赐你， 我就是你的赏赐，大大的赏赐虽然是很多，但是并不等于赏赐人的神自己。神在这里说，我是你的盾牌，不仅是你的盾牌，我也一定是你的赏赐。怎为神成为亚伯兰的赏赐？是神自己成为亚伯兰的赏赐。在这里有一个分别，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神把他自己作为赏赐给亚伯兰，就是神把他所有所事所做都给了亚伯兰。若是说我大大赏赐给你呢，那只是神的一个部分，不是一个为完整的神。正如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基督作为我们的赎价，因此造成许多人有一个错觉，哎呀，你要相信耶稣，你相信耶稣你就可以得救了，可以免去永远的灭亡，可以得永生。这话对不对呢？对，但是不全对。对，因为那是事实，不全对就是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不尽是为了叫我们不灭亡得永生。神把他儿子给我们是完完整整的，整个的神的儿子给我们。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弟兄姊妹提过约翰福音第三章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常常注意了那个结局，这一句三章十六节的那个结局，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却没有注意到神赐下这一个恩典的时候是怎么赏赐，是把他整个儿子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因着他的儿子去享用那个不灭亡得永生。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应当也能记得保罗在他服侍的时候怎么说，我为你们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了，在你们心里。他说他一切的服侍不是仅仅叫人去看见我信了耶稣我就不自灭亡我得永生了，这是一定也是最起码的。但是保罗的劳苦，他的目的是在这里，是叫基督成形在我们里，整个基督，不是基督所做成的救赎的恩典，是整个的基督，是包括那一个基督所做成的救赎的恩典。在这里神给亚伯兰所那个应许也是如此，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也必定是你的赏赐。那刚才我提盾牌是消极的意义，或者说这次说话神消极的目的，为要拯救亚伯兰脱离当时环境所加给他的压力。我要成为你的赏赐是直击的意义，是要把亚伯兰带进一个什么光景里头去呢？不要看你自己，只看我，因为我是你的赏赐。不要看你能做什么，你要看我，因为我是你的赏赐。那这样就把这三章圣经里头那个主要的东西带了出来，也把亚伯兰的心意打动了。怎么打动呢？还是休息一下就把亚伯兰心里头那个问题引出来了。神啊，你在那里开玩笑，你赏赐那么许多，连你自己都给了我，那有什么用处啊？ 我现在已经够多了，比再闪失我也没有增加什么，我这最缺的就是儿子，没有儿子你再闪失多少与我都不发生什么关系。更难的就是太太根本就不能养孩子嘛，这个事情怎么来的呢？所以当神这样跟他说的时候，他又老实不客气上说，有啊，我既无子，我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你赐我这许多有什么用呢？这个目前你再赏赐我更多，上来承受我产业的是以色列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他不是我儿子，再有许多的赏赐，到了下一代就与我没有关系了。这是很具体的问题，很实际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一弄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亚伯兰心里头长久以来隐藏着一个东西，这一个东西是儿子的问题，这一个东西是他怎样解决他儿子的问题。在他怎样解决他儿子的问题的里头，就碰到一个很大的原则。我们先来看亚伯兰怎么去解决他儿子的问题。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有根据推想。哎，对不起，刚才苏律师问我亚伯兰学了几个功课，那么开头的那些是什么，我想和弟兄姊妹们来再温习一下。第一个功课，那是在十二章，神让他学习不依靠自己，也不看眼见，只是抓住神的信实，借着生活在生活上经历神的开头。第一个功课。第二个功课呢，是以神为产业，为满足，为喜乐，那是十三章罗德分地的跟他分手的那一件事情。第三个功课呢，就是十四章，是脱去人的恩怨而进入信心去征战，经历神是得胜，那么这是第三个功课，经历神的得胜。然后呢，到十五章，这是第四个功课，也可以说是神让亚伯兰是学的最难的那一个功课，也是最末了的一个功课。这一个功课亚伯兰学好了，亚伯兰也就成熟了。但是这个功课很难，花了时间也很长，出的毛病也很多。第四个功课，以神为事。以神为事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什么都不管，只管神怎么样，神怎么说就是怎么，神怎么做就是怎么，一切都是神，不加上我的意念，也不加上我的手，完全是神。好，以神为事，这是第四个功课。亚伯兰末了的一生，末了的下半生啊，完全是在学这个功课，学到有一天他学好，表现在先以撒这些事情，而到了那一步，以撒亚伯兰这个功课学好了。那么我们回过头来，从十五章里头再看，亚伯兰就说：“我既无子，承受我家业的就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好像你看到亚伯兰心里头对神好像有一个不大满意的地方，所以说了这个话以后，第三节马上你就看见亚伯兰又说，好像刚才说了那一些意犹未尽啊，第二节里头所说的呢，好像还客气一点，跟神说话嘛，你不客气怎么行？可你说起来的时候呢，就觉得神啊，你也的确是有点过分，拼命说赏赐给我，赏赐给我， 就是我最需要的你们要给我。是第三节你看见，要不然又说你看意犹未尽，你没有给我儿子，说得很清楚了，你没有给我儿子，那你在你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了。这把亚伯兰心里头的那个东西全引出来了。好，我们还先看，从在这里我们看在后嗣的问题或是在儿子的问题上，亚伯兰是怎么去解决的呢？他承认神一定照着他的应许给他有许多的子孙，可是这个子孙怎么产生呢？在眼见的里头没有可能产生，那当然这样就按照当时的风俗，家里的人就是当然的后裔。那么起初呢是罗德，虽然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说亚伯兰有这个心思，不过我们看他把罗德从荷兰一直带进迦南地，很可能心里头就隐藏着这样的一个意念，将来罗德就是做我的后裔了。当然这个不能定准，因为圣经没有明确的说。但是以利以谢呢，显然是他自己表白出来的。罗德也好，以利以谢也好，都说明一个原则，用自己的办法去帮助神的应许的成全。亚伯兰在神的面前学了一些功课，但是这个功课他从来没有学到，也从来没有想到。他想神应许我，神一定是加上赐福，神的祝福一定会显出来，但是怎么能叫神的祝福显出来呢？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啊，我看我还是要帮神一点忙，让神这个应许可以成全。我们承认我们人的天性里头就有这一套，直到今天就是喜欢帮神的忙。但是神不能让人伸出他的手来去做神的工。那么所以神很快马上的就给他一个回答，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必须是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什么叫做后嗣？是从那个生命传递出来的那些下一代才是后嗣啊。你说找一个人继承你的产业，继承产业那一方面没有问题，但是后嗣呢还是问题。某某人可以继承我的产业，但是某某人有，如果他不是从我生命里头出来的话，他永远不能成为我的后嗣。虽然名义上头他可以成为我的后嗣，事实上他还不是，他那是从另外一个血统里头的故事了。所以神在这里很干脆地告诉他说，后嗣一定是从生命里头分出来的，如果不是从那个生命里头分出来的，那绝不能成为后嗣。所以你不要再打那一个算盘，你不要再做这样的计算，以利以谢不可以成为你的后裔。神说了这个话，就做了一件事，就把亚伯兰领到外边去，叫他数天上的星星。刚才何立荣也讲了，天上的星星能不能数？不能数，数不清楚。事实上，就算我们能数，有很多我们根本就看不见。现在地上最大的那一个天文望远镜，也不能把全宇宙里头的那个星星都看到。是那个是不可能， 这人是不可能，但是必须要清楚这一点。但是神确实叫亚伯拉罕去算，你算吗？你能不能算天上的星星？当然这人这个是不可能，但是神说你的后裔必要如此。显然神这一个话已经叫亚伯兰去领会一件事，你所不能的我能，因为是我凭着我的能力我的信实我的应来给你这个应许，我的信实一定要成全这个应许，在这个应许的里头你看为不可能，但是在我没有不可能。神还没有说这个话，到了十七章，到了十八章，神就说这个话了。在这里很清楚，神给亚伯兰指出一个问题来。现在你该要学一个功课了，不要凭你自己所知道的、所能领会的来接受神的应许，也不要凭你自己手里头所做的来去帮助神成全神的应许，你只是用一个最简单纯的信心来接受神所做的就好。这个话说来简单，事实上在亚伯兰的身上成为事实的时候花了亚伯兰十几年的功夫，那么感谢神，亚伯兰虽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复杂，事实上是很复杂。复杂的问题就是因为人很太复杂，等会我们看下去你就看到那个复杂的情形。但是他有一个单纯的心，这个单纯的心就是耶和华是神，他不会向我撒谎，他是大有能力，他说怎样他就怎样做，既然他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所以就带出亚伯兰在这一个功课里头头一步的接受，是用那个最单纯的信心来接受神所说。你说过去亚伯兰不是也用过信心接受神所说的吗？过去的没有这个难，这个是因为是根本不可能。过去的那些呢，你说不可能它还是有可能，现在面对的问题呢是一百个不可能，但是因为神这样说我就相信神能。所以要不然就这样信神所说的啊，这一个信，这一个单纯的信，不是信神的所显出来的工作，不是信神的应许。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信什么？信神自己。亚伯兰信耶和华是相信神自己。过去神说你要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好，我相信你能把我带到那个地方，这是相信神的作为。在罗德离开的时候他里头还是蛮有喜乐的，因为他知道我到这个地方来是神要我来的，神要我来他绝对不亏负我，所以他还是蛮有喜乐的。这个他也信，但是信什么？是信神的信实。那么就罗德的事情上他也相信，但信什么？是信神的能力。那么这些都是神的一点一滴，但是到了这里呢，亚伯兰开始懂得 什么信什么，他信神自己，神的作为我相信，神的能力我也相信，神的信实我也相信，神所有的一切我都相信，笼统的合起来就说整个神的自己我相信，我就相信他。我一相信他的时候，他所有的，他所事的，他所做的，都在我的相信的范围。我不再是 一点一滴的去信，我是整个的把神自己信过来，然后去享用神的所有所事和所做。为什么过去亚伯兰也信神不以他为义，而在这里他信神以他为义，分别就在这里。从前是一点一滴的接触神，现在是整个的接触神。那么当他这样子显出在神面前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神再把那个地的问题提出来，好像说现在你信我了，所以你知道了你一定有许多的后裔，你那许多的后裔也必定承受这一个地为业。亚伯兰一碰到具体的问题的时候，那一个观念上的相信啊又跟不上来了。那这就是人的复杂，这是第一个复杂。知道是知道了，信也这样信了，可是一碰到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哎，我所信的怎么能用到这一个具体的问题上来呢？我们承认这是亚伯兰的难处，但是不是我们的难处？一样是。常常你看到一些弟兄姊妹苦苦恼恼的时候，你去安慰他，你告诉他说神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好了，等到你自己碰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你说神是我的指望，怎么指望法？哎呀，神是我的安慰，那怎么神怎么来安慰我？一碰到具体问题的时候，那个认识和那一个知道呢，好像用不上来了。是神变了？不是，人不能光凭借着一些认识来去取用神，总得要在神的面前经过了神的对付，经历了神的作为。哎呀，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那个认识才实实在在成为我们那个属灵的产业。所以一碰到具体，神如果不把那个地的问题再提出来，要不然就好像没有难处。再把那个地提出来，就说你的后裔很多，多到一个地步也承受这个地为业。弟兄姊妹们，你注意，这里头不尽是说我的子孙还没有出来，怎么晓得我的子孙一定承受这个地？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难处呢，我的子孙神说像地上的海边的沙一样多，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可是这个地并不那么大，那么我的子孙怎么能真真实实的活在这里呢？这是第二个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你注意，神给亚伯兰说这个地的时候，具体的是指着迦南地，实质的是指着全地。在神的计划的里头，是先得着迦南地，然后把全地都从仇敌的手里头收回来。那么这个是神永远计划里头所做的一个部分。到启示录我们就能够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好，不要扯那么远。那么神很体恤亚伯兰，他说你不要问，我给你立一个约。那么凭借着我跟你立一个约，你就知道你的后裔一定要承受这个地业。其实神说话就算数， 他为什么还要取用立约的那个形式？我们也感谢神，这显明这一位住在至高之处的神，他实在是体恤那些卑微的人，他亲自降卑他自己，站在与人同等的地位上头来做工在人的身上。立约就是一个平等的地位啊，神在这一件事情上让亚伯兰看见神用一个约来约束他自己，叫他所应许的一定要成功。那么所以当时他就按照他们就按照当时的那个习惯，神告诉他，你把那个一个三年的母羊，一个三年的母牛，一个三年的母山羊，一个三年的公绵羊，还有一只斑鸠啊，一个撮格，你拿来，每样都把它劈开分成两半，劈开分成两半，那个就是一个死的事实了。神在这里已经暗暗地指出一个问题，用死来立约，遥远的指着基督在十字架上被杀的时候，以死来立那个约。我们每次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都喝那个杯，用死来立的一个约，这一个约不能改变了，因为以死来立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真是不够领会，为什么用死来立约？雅各书上就给我们看见，在没有一件人眼见里头的事比死更坚强，不能改变，在人的眼见里。所以雅各书上说，爱情比死不以以以死比死更坚强，如死之坚强啊，如死之坚强。这个事情不能改变，因为按照定律，人人都有死，不管你是哪一个，你必须要死，这个不能改变的事实。而是从好的那一方面，那个死是叫我们看见那个坚强。神如今用死的形式来与亚伯兰立约，来向亚伯兰证实这个事实不能更改，你的后裔一定在这里。那么底下在就发生一些问题，啊，那个问题就是，亚伯兰睡觉了，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这好像是当时的情况。你说太阳下去了，当然是黑暗呢。但是我们注意圣经是说的，不是一般的黑暗，是惊人的大黑暗，是在一般的那个黑暗的里面加上另外一些东西。还有在那里发生的那个情形，有那个鸷鸟来要在死那些那个死死牲畜的肉上要把它吃掉，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如果我们说，哎，当时人口稀少，你摆在那里当然是喂鸟了。如果你这样想，就错了。我们看到这里头神与人立约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属灵的事，也包含这个属灵的内容。这个属灵的内容就是连上神永远的计划。所以当这个事实在那里进行的时候，撒旦的打岔就像在伊甸园里头一样一定来的。所以你看这里要把立约的那个牲畜吃掉或者抓掉，那是破坏那个约的问题。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那是给他一个灵里头的压迫的问题。 一件事情是破坏利益的事，一面事情是叫人在黑暗的权势的里头受压，这都不是偶然的事情。但是感谢神，神来了，神在那个利约的身那些身躯的那里经过，这个约就立定了。但是神在这里指出一个问题，在立约的时候就指明一件事，他说你的后裔一定寄居在别人的地方，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说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哪里出来，那一个时候他们就承受这个地为业。哎呀，这叫我们看到一个问题，神的应许的成就是要经过许多的曲折，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和许多的艰苦。但是感谢神，虽然有许多的曲折和艰苦，但是神的计划一定要成就。我们特别感谢神的，神借着立约这个样式来把亚伯兰的信心固定在神自己的身上。你一想到立约，你就想到神不能失信，既然神不能失信，我虽然是愚昧，但神不能跟着我愚昧，说我虽然也许不够得上神的标准和要求，但是神却不能因着我的缺陷而不履行他那一份。只要神履行他的那一份，事情就一定要成就。弟兄姊妹，这就叫约。他每次我们不禀的时候，我们里面实在有很大的安慰。安慰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承认我们到今天还是有许多的软弱和残缺，但是感谢神，那一个立约的杯永远是我们的安慰和激励。我们虽然是愚昧，但是用血所立的那个约，用主的血所立的那个约，永远显出神照着他的信实来恩待我们这些在他儿子里面的人。那么神和亚伯兰当中经过了这一段，但是过了一段日子，当然我相信亚伯兰一回去马上跟他妻子就讲到，哎呀，神应许我们一定有儿子，我们从前打算说以利以谢做我们的承受产业，神说不行，一定是要我本身所出的才算。那么所以啊，撒拉你还有机会。撒拉当时也很高兴，可是过了一段日子看看也没有动静。啊，也许神所说的还有另外一些意思吧。哎呀，你看撒拉在这里他等了等了，等得不大耐烦了，他就出主意了。这个主意出得好不好？很好很好。你看他这个没有抵触神给亚伯兰所说的那个话，你本身所出的才是你的后裔。那么所以当时撒拉就夫妻俩就在那里相议，他说这样，我有一个侍女夏甲，你把她收为妻，那么你可以从她的儿子，这是如果她得儿子，这还是你本身所生的，没有抵触神那个原则。再有这样一做，也许神看我这样大方，神看我这样的做，神就格外的恩待我，
连带我也能养一个孩子。而那真到了那个时候，问题更好解决了。你看当时莎拉就是用这种是用这个心思来跟亚伯兰提意见，原则上没有抵触神的那个定规，同时呢也增加我莎拉生育的可能。他这个增加我